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来研读《教师指南》的第十篇，如何才能放下判断？这篇一样也是五颗星的哈，非常的重要。我们直接来看它的内文。第一段一开始，他就说，判断与维系这个幻象世界的其他伎俩一样，都被世界彻底的误解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被人误解为是一种智慧。但是判断并不是一种智慧，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跟着小我去判断，好，所以在世俗的观念，就是在小我的观念中，一个人能够做出好跟坏的判断，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受教育的目的好像也是这样啊，尽可能多的去做出所谓的好的判断，然后减少坏的判断。好，那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好跟坏呢，它本身就是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只有在小我的思维才会出现。那但是呢，我们对于好跟坏的判断呢，其实通常都没有表面上的看起来那么简单。就他这边所说的，都是莫衷一是的。某个人觉得是好的，另一个人觉得不好，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对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应该你会觉得常见哈。应该说事实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这也可以说明，就是我们往往认为自己判断是对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虚妄啊，因为我们自己就常常自相矛盾啊。那我们怎么能够在一时一地，很坚定的去坚持说任何一件事情到底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呢？好，所以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首先就是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课程能够给人一套前后一贯的鉴定标准，就是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判断的准则啦，我们叫做判准。好，然后能够帮你区分出到底什么一定是好，什么一定是不好。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上主之师必须明白，不是他不应该判断，而是他无法判断。好，那这是我画星号的一句话，那也是我算是牢记在心哈。就算是把它背起来的一句话啊，然后下面的第三段呢，他会告诉你那个理由是什么，好，就是为什么你不是不应该判断啊。奇异课程从来没有叫你不应该做什么事情或者应该做什么事情啊，他只是在告诉你真相。那真相是什么呢？就是你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判断。好，那所以以此来看呢，所谓放下判断，只是放下原本我们就不具备的一种能力而已。所以不能说算是真的放下了什么东西。好，所以上面第六句他说，这并不是一种牺牲。好，相反的呢，在这样的心境底下，就是你真的去放下判断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判断，一种新的判断，不是出自于你，却会经由你而出现。因为以往的判断都是出自于你，就是说你是从你的自我的角度去看，什么对你是有益的，什么对你是有害的。那有益的，你就说是好，是对，然后甚至是道德的。那么有害的呢，你就给他相反的断定。好，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判断却不是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好，那也就是后面所讲的，你是让圣灵来帮助你去判断。好，应该是说让圣灵来完全的接掌那个判断的权利，然后他的判断会经由你，你作为圣灵的管道而出现。好。那这个判断就没有绝对的划分好跟坏了，而它是唯一真实的判断。好，这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上主之子是无罪的，而且罪根本就不存在。There is no sin，罪不存在这几个字，也请你把它背起来吧。好，这是奇迹课程的那个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就在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是不应该判断，而是我们其实无法判断。好，那从第三句开始哦，他说，如果你要对一件事物有正确的判断，首先你必须对它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数之不尽的相关背景都要一清二楚才行。也就是说，关于这件事情有相关的所有的无限的过去，还有无限的未来，还有它当下的状况，所有的细节你都必须要能够掌握。那当然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嘛。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这个频宽是这么的狭窄，我们的注意力是这么的有限，时间是这么的有限， 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相关的事情也大概都只有一些些甚至一点点，甚至是一个偏颇的侧面，因为每个人都有主观，都有偏见。所以下面他还讲说，除此之外呢，你还需要事先认清自己的判断对于相关的人事物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因为你可能会对这件事情做某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在未来会影响到这件事情的走向。然后再来呢，必须要确保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的偏曲偏见，彻底公正。好，这没有一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么就不要再说这三条加起来的那个集合你是否能够全部做到，根本就不可能啊！所以他说呢，除了有妄想症的人之外，有谁敢出此狂言？ OK， 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只要记得有多少次你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所有的事实，好，胸有成竹的判断结果却是错的离谱，这样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你是没有能力去判断。好，那这边呢，我留给你的思考题是，为什么即使如此到现在你都往往还是坚持的坚定的认为自己的各种判断是对的。好，就是说 given， 好，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过去，好，你已经看到了过去你的很多判断其实都是错的，有的错的很离谱。好，那不管你对这个判断的信心是很有信心或者很没信心，其实往往这判断都是错的。好，那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这么坚定的要去坚持说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呢？那为什么要去改动我们的判断，去放下判断，放下我们对某些事情的信念是这么的困难呢？好，那下面第六句开始，他说重新做个判断吧，那只有与你同在的那一位的判断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圣灵才能够做到所谓全知全能嘛，然后才能够做到完全的公正嘛，所以那一位当然指的是圣灵，所以我们是放下小我的一切判断，然后仰赖圣灵。好，那么下面接第五段，他说因此呢，放下判断之后你会了无遗憾，而且你会充满感激的一声轻叹，就是松了好大的一口气。因为其实我们要凭借自己去做判断的时候，那个判断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那你如果曾经有一时半刻放下自我的感觉的话，你就会很深刻的能够体会到我到底在说什么。好，那包括他那个第七句讲的，我们的所有的操心挂虑都会烟消云散，再也没有任何事情需要牵挂，因为我们把它连同自己的判断都一起交托给圣灵了。那为什么原本我们的判断是很沉重的负担呢？因为我们的判断都是跟着小我去判断，那小我呢，他的判断里面无一例外一定是有恐惧，一定是有罪疚的，这些东西难道你会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是很开心快乐很轻松的吗？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放下判断原本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而是倒过来，想要为自己的判断自圆其说才真的是很困难，就因为我们常常都判断错误啊，所以你还要坚持自己是对的，这反而才是真的很困难的事情吧。那他说呢，上主之师只要看清自己为判断所付出的代价，就会弃之唯恐不及。 OK， 那这个也是回应了这一节的标题，如何放下判断，答案就是要去看你对自行判断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代价就是你跟随了小我，然后所得到的所有的一切，就下面列了一大堆，一切丑陋，一切痛苦，所有的孤独失落感，所有的那些绝望消沉的感觉，甚至对死亡的恐惧，全部都源自于你自行判断的结果。那这个是我们要在修行的过程中，尤其是你在被小我诱惑的那个时候，再回来反复的更深刻的去思量，就是说你跟着小我的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然后看一看你眼前的这个世界，看一看你自己现在的状况。好，那他说呢，如今他已经知道这一切都实无必要，而且没有一个是真的，就上面所述的这些丑陋、痛苦、失落、绝望、死亡等等，都其实并没有必要， 而且也没有一个是真的。所以你只要不要再把他们弄假成真，就这样而已。好，好，那么他一旦放弃了他们的噪音，知道那不过是他错误抉择的后遗症就可以了。那这些东西马上就会在你眼前销声匿迹。好，那这个噪音呢，指的就是，对，没有错，就这一节所说的判断。好，特别是指小我的判断。那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跟随小我而起的嘛。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研读的教师指南第十篇，如何才能放下判断，五颗星。好，谢谢你陪伴我再次复习很重要的这一篇文字。